好，那底下呢，他又提醒他第三件事情，他提醒他，一个在神手下的人，他的反应如何，就决定了他的结局如何。顺服与不顺服将有完全不同的结局。所以十一节说，他们若顺从侍奉他，就必度日亨通，历年福乐；若不听从，就要被刀杀灭，无知无事而死，必在七年时死亡，与污秽的人一样丧命。所以以利户也在这里提醒约伯，对神的管教，对苦难，你到底用什么态度回应是非常重要的。先不要管苦难的原因是什么，今天你在苦难中你的态度是什么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顺不顺服决定了我们完全不同的结局。而第四个，他更积极上告诉约伯苦难正面的意义。不光义人会受苦，不光义人要受管教，义人也需要被神校正，义人有可能犯错，需要神来恢复他。而且呢，苦难临到神的儿女们是有非常积极的目的。他在这里至少提到四件事情。第一个，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这个我相信我们都能够了解啊。你说我已经长了癌症了，已经够痛苦了，这些医生怎么这么狠心，还要对我动刀，对不对啊？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啊，因为我身上有病，我需要。所以我以前讲过，我的儿子小的时候才几个月大，一岁多吧。那我那天去上班，他自己在那边爬啊爬，不知道从这个衣橱里面拉开来，捡到一个樟脑丸，就以为是东西就吃了哈。那个于师母打电话给我，从公司里面冲回来，把他送到医院去急救。那个医生就用那个液态的碳哈，那个黑黑的黏黏的啊，要把它从嘴巴灌进去，要把那个毒给吸收掉啊。所以医生不准我们进去啊。然后我就听到儿子在里面尖叫惨叫，哎呀，那个杨老师在外面一直流眼泪，就是很心疼。好，那想说怎么他会找到这个小东西，连想根本没注意到有的，哎呀，他就吞下去了。但是你说需不需要，爸爸妈妈爱孩子是好忍痛让他痛苦了，因为要借着痛苦救拔我这个危险受苦的人嘛，不然的话将来在他里面如果真的消化进到脑子，他可能智障呢，可能伤害了，可能更危险的伤害，对不对？我们需要借着困苦来救拔困苦人。所以很多的时候神需要救我们，是因为我们里面已经很严重。第二个，趁着他们受欺压的时候开通他们的耳朵那这个生过小孩的都晓得哈。你跟小孩讲五遍他不听的，你需要让他自己吃点苦头你跟他说手不可以插到插座上去，他就是不听哪一天一插到你发现他这个样子，他再也不敢插了。你叫他不要去摸锅那个烫的，他不听，哪一天他摸了一下以后他再也不敢摸了。你叫他放下不可以吃，他硬要吃，你打他一次，下次他吃东西他一定都偷偷看你的，他不会大摇大摆的拿起来吃，他下次一定偷偷看假装不知道。那个孩子都是这个样子，有时候我们都已经注意到他捡起东西了，他好像没事一样哈你过去你说把手拿出来他就不要拿，你拿出来一捏开来就是一个小东西在里面这个老亚当的生命普天下都一样。借着困苦不是借着受欺压的时候开通他们的耳朵，很多的时候都听不进去，听不进去，不打听不进去的所以圣经上说，你不忍用杖责打孩子的，你就是把他推到阴间去，是吧你就是害他，你一定要管的因为是为了要让他得福。第三个，神也必引你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苦难是为了要提升我们，丰富我们，扩大我们允许我们经过水火，但是那不是目的，要把我们带到丰富之地容许我们经过流泪谷，那也不是目的，他乃是要让我们使这谷整个性质改变过来让这谷成为泉源之地，而且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容许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那也不是他的目的，他要让这个死荫的幽谷成为以马内利充满了神的同在我们能够靠着主走出来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弟兄姊妹，这是苦难积极的目的，让我们整个人不一样，跟神的关系不一样，我们的度量被开阔了，我们的人被提升了水涨高了。 刚刚有一个姊妹在电梯碰到我，她说于老师，除了挪开礁石水涨船高还有没有第三个答案？我说什么答案啊？把一个救生圈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游哈。我说你，那你一辈子泡在水里面多没意思啊，你再怎么游比不上船可以继续走，对不对啊？你喜欢在水里面泡一辈子，还喜欢在船上让神带我们去要去的地方啊？啊，他说哦，对对对哈。第四个，摆在你席上必有肥甘。所有的苦难仇敌是我们的食物，这个必须要用信心的。苦难本身，我说过它不会让你属灵的，苦难本身不会让你丰富的，苦难本身不会让你成熟的啊。那除非我们在基督里，我是讲的属灵的，大家讲的属灵的，今天在基督里面与主同行，跟主同在，一同经过所有的苦难，是成为我们的祝福。所以仇敌可以毁灭我们，但是仇敌也可以成为我们的食物。环境可以毁灭我们，但是环境可以为我们效力。同样的一个难处临到我们，风浪发生，它可以淹没我们，它也可以提升我们对主的信心，完全在乎到底我们怎么去回应它啊。所以以前我说过了， small enemy, small fist, big enemy, big fist, no enemy, no fist, 英文就是说小仇敌小宴席，大仇敌大宴席，没仇敌就没得吃啊。这是加勒跟约书亚的信心，仇敌是我的食物，所以呢摆在桌上都是肥甘。弟兄姊妹，今天什么人能够在仇敌面前摆设宴席？这是我们的主为我们摆设的。这个耶利哥进迦南的第一场打仗，先吃庆功宴，先在耶利哥的平原众人一起吃主的宴席。这叫做在我仇敌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人家都是打胜了剩下的人来吃庆功宴，咱们基督徒是先吃庆功宴才去打仗。也胜过仇敌，仇敌就是我们的食物，胜过环境，环境为我们效力，胜过风浪，风浪提升我们的信心。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摆在你面前的席上的必有肥甘。所以这是以利户给约伯一个正面的一个非常非常正面的不要认为说苦难只是神刑罚，三个朋友就是一口咬定苦难只是为了刑罚，为了管教，因为你犯罪了。他们对神的认识非常的狭窄非常的肤浅，而且非常的主观。但是以利户给了他一个新的角度来看他的遭遇。接下来以利户呢，虽然讲了这么多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提醒，但是接下来以利户就开始不客气的指责约伯他不该有的态度。凡与你有益的，我一样没有一样避讳不说，对不对？这以利户在这里做了一件非常勇敢的事情，也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在神家要学习的。今天神家好好先生太多了，不太敢去处理神家得罪神不讨神喜悦或是神家严重的问题。英文有一句话于师母常常讲哈，他说 care enough to confront， 你如果爱一个人爱得够的话，你会很勇敢的去面对他，会在爱里面跟他说诚实话。今天我们都乱用跑去说你看你烫的这个头像个鸟窝一样，这个不是爱里面说诚实话，因为不会让他属灵那个爱里面说诚实话是我为了让他能够跟神的关系正常，或是能够让他属灵生命得造就，为了让他从错误里面出来，为了让他从灰心失望里面重新转向神，为了让他从自暴自弃的里面在主人面前重新找到盼望。那这是我们去看望别人，这是我们帮助别人的一个目的，在爱里面去 confront 他。同工做错了，得罪神得罪人，我们勇敢的去面对，但是我们是祷告过，带着主的同在，带着主的爱，带着主的话去，而不是只是为了责备他。责备不是目的，纠正帮他回转才是我们的目的。 所以他纠正约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他对神讲话大不敬，言语不敬。约伯心中愤愤不平，他对神的言语不敬，因此以利户劝他不要再满口恶人的批评，不要心中积藏愤怒，不要不服神的责罚，以至于一意偏行己路。你注意底下这几个不可不要不要，这是他的提醒。所以十七节开始他说，你满口有恶人的批评的言语，判断和刑罚抓住你，不可以容愤怒触动你，使你不服责罚，也不可以因为赎价大就偏行。不要切慕黑夜，不可看重罪孽，不可忘记称赞他所行的伟大。我想大家回到自己看，他纠正他第二个错误是在36章24节一直到结束。那约伯一直有一个态度，就是他想找神跟神辩论，因为他觉得是神夺去了他的理，让他在朋友面前百口莫辩。虽然他可以辩胜得了他的朋友，但是他知道他没有办法折服他们。只要神说话的话，这些朋友们就无话可说，结果神居然不说话。所以他觉得神夺去了他的理，我明明有理，但却不做我的见证人，你却不出来支持我。所以他心里很委屈，觉得敬畏神是白敬畏的，以神为乐是白以神为乐的，跟神有这段的关系白交的朋友，真的白交的朋友，这个认错人了。所以他很想跟神争辩。所以第三节，唯愿我能够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到他的台前，我就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满口辩白。到了31章结束以前，他还是对刚才那一节是23章3到4节，在31章35节，他在快约伯的话说完了之前，他又讲了一次，唯愿有一位肯听我，看啊，在这里有我所画的鸦，愿全能者回答我，我必向他述说我脚步的数目。换句话说，他的每一步路他觉得都是经得起查看的。我想我们中间没有几个人敢讲这句话。约伯是一个真的很正直的人，他说我要像君王一样 到他的面前。他这个说他是狂傲，在神面前的确是狂傲，但是约伯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他里面坦然无惧，我良心无愧，没有人可以责备我，我没有犯错，半夜不怕鬼来敲门，因为我自己知道我是个正直的人。这就是约伯的态度，他一直要跟神争辩。那么以利户就告诉他说，既然全能又全知的神做任何一件事情都绝对不会错，人就不应该去质问神。24节，你不可以忘记称赞他所行的伟大，神伟大我们不能全知，他的连数不能测度，谁能够明白云彩如何铺张等等等。你们回去自己看那些点点点的经文，他以电光遮手，命闪电击中敌人，或翻译作中了靶子，就是射箭打靶，啪打到了。神发出奇妙的雷声，他行大事我们不能测透，他封住个人的手，叫所造的万人都晓得他的作为。换句话说，约伯就是在这里告诉他，这么一位全能全知的神，他也从来不会做错事情，所以你根本不要去问他，也不应该去质问他。他连闪电打下来都打得很准，其实你不要说闪电，好，闪电从高空那么远啪打得这么准，这个神枪手没有一个打得到的。而且你如果去读圣经的话，多一点体会，你发现这个神厉害的不得了。你去读约书亚记第十章，当他们约书亚的军队跟五王征战的时候，这个仇敌在他们面前下坡路逃跑的时候，百姓在后面追杀，两军在厮杀的时候，神从天上降冰雹打这些仇敌，圣经上说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杀死的还多。两军在厮杀的时候，神在天上开激光枪，然后每一枪都只打仇敌不打自己的百姓。你说全世界哪里找得到这种枪手，去哪里找？所以神从来不仅仅说他不随便做事，他不会做错事情，他真的不会做错事情，他所有做的事情都是积极的，为了保护他的儿女，为了带下他的祝福，为了成就他的旨意，所以不需要问。所以以前我说有一个神的仆人说他太忙了没有空写书，他说我想写一本书，就是神从来不会说的话。他说第一章我要写的就是神从来不会说哎呀，什么叫做哎呀？哎呀，我打错了，我明明是要打达军，结果打到王弟兄。 对不对？我明明是要管教这个，结果哎呀打错了啊，这个不小心把他打死了。神从来不说哎呀，真的。我说过那天帮我翻译的这个姊妹，她就说神从来不说哦哦，哎呀，因为对美国人来说，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哎呀哈啊，他们就说哦哦，啊神从来不说哦哦，啊米开朗基罗在那里雕刻大卫的像，雕刻摩西的像。哎呀把鼻子打掉了只好用乔尼胶粘回去神从来不做这种事他每一刀又准又深入这个从来不错。我说你不要说电打下来闪电打下来他不错。我刚刚说连冰雹打下来都不错那我们就心服口服吧真的。最后他告诉约伯神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带着爱都是照着他的美意做他不仅仅不会错他根本是带着爱来做而且背后有他的美意连降雨这么一件平凡的事情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他都有他的原因或为责罚或为润地或为施行慈爱就讲到都有他的美意的所以约伯不仅仅不配去问神不应该去问神甚至也根本不需要去问神只要简单的相信就好了这是37章11节到20节啊，他使密云盛满水汽布散电光之云这云是借着他的指引游行旋转换句话说第一件事情所有的东西都在神的管理带领指引底下他的行踪他的方向通通都在神的管理底下第二个他都是 with purpose都是有目的的都是带着目的的他或为责罚或为认地或为施行 慈爱这些在全地上行他所吩咐的不管是为了责罚为了认地为了施行慈爱所以每一件事情连降雨连一个云都有这样子的意义是在神的管理底下是带着神的目的他可能是为了不同的目的你同样一个人生病这一次可能是为了管教下一次生病可能神为了神的荣耀你再下一次生病神可能这是一个成长的苦难神是一个教育性的是一个防止性的这个一个苦难不一定是什么同样的一片云它有不同的目的但是都在神的管理底下都带着神发他去要成就的事上他都有他的目的的雨雪从天而降并不突然返回他要成就神打发他来所要成就的事情以赛亚书55章说的所以底下他就讲到约伯你要留心听要怎么样18节你岂能与神同仆穹苍吗我们愚昧不能成说请你指教我们该对他说什么话人岂可说我愿与他说话岂有人自愿灭亡吗那同样的我是说在他们讲的这些话尤其是4000年前你要搬回到今天新约的真理里面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些话都不是那么绝对那么完全的神喜悦跟我们说话神喜悦我们到他的面前去他甚至呼召应许我们我们只要亲近神神必定亲近我们只要我们转向他帕子就可以除去我们可以敞着脸见着他我们的神是一个乐意跟我们说话的神他喜欢我们去跟他倾心吐意所以这是在旧约的亮光有限的亮光有限的经历里面以利户在这里劝约伯他重点其实他讲这句话的重点就是你不要那么没大没小的谁敢随便到这个至高者的面前去这样质问他他是要纠正约伯的态度那么以利户最终的劝勉37章21节到24节以利户最后劝约伯虽然现在暂时有云遮蔽让人不得见穹苍但至终天必会又在发晴金光又会再出于北方所以他劝约伯不要灰心要相信全能公义的神必不苦待人只要敬畏他所以21节现在有云遮蔽人不得见穹苍的光亮但风吹过天又发晴金光要出于北方你就发现这个以利户给他最后冠予了一个新的盼望让约伯知道这个苦难是暂时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苦难只是在时间里面神有神的时候 in his time by his way 在他的时候按照他的方式他要让所有的事情让我们心服口服让我们知道全都是美好的事情 好，这是以利户啊。所以以利户整个的回答他有几个可取之处啊。我说过他因为年轻讲话的时候充满自负甚至狂傲啊，你有空的话回去看我列的那几个经文。但是他在这里用新的方法和态度来帮助约伯啊，就是他站在对方的地位，进入对方的痛苦，背负对方的责任，或是说陪着对方来面对他的困境啊。这是以利户很不一样的地方。我昨天晚上已经引用了那些的经文啊，他能够很深入的去了解他。所以我们千万不要那么风凉话哈，高高在上，碰到人家任何难处都说万事互相效力。我不是说这句话决定不准用，要用的合宜，要用对的灵来用，不要那么高姿态的用。我听过很多人都随便用。以前有个小故事，大概在遇到故事上讲的哈，啊，有一个主人带着仆人出去打猎，结果那个仆人在追赶猎物的时候，不小心自己脚踩到这个捕兽器啊，啊，所以他的一只脚就被卡着这个血淋淋的，很痛苦啊。没想到这个仆人来帮他解开的时候，就跟他讲说啊，万事互相效力啊。他心里面气得不得了哈，啊，我痛苦成这个样子，需要的是安慰，这个是扶持。你跟我讲万事互相效力，结果他就跛着腿跟这个仆人继续的啊，准备回家了。结果没想到在回家的路上碰到这个野人啊，土著的人来追他们，那他自己的腿跛着腿不能走哈，就是好慢慢走，他想玩的那个土人啊，那个仆人放着他就跑了哈，逃了。就没想到这些土人。跑到他旁边不抓他，去追那个逃的仆人啊，啊，那个把那个仆人抓回去献祭，也是食人族啊。那么后来他才知道，这个食人族献祭也要没有瑕疵的啊。发现这个人腿瘸了，所以不抓他，啊，把那个还会跑的健康跑得这么快的抓回去献祭去了啊。这个真的是万事互相效力。当然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哈，那警告我们这种说风凉话的。所以有一个妈妈也是一个独生的儿子死掉了，她抱着那个小孩的婴孩的尸体，就是硬是不肯放，怎么人来劝她，都已经冰凉了，要发臭了，她还是死抱着她不肯放哈。教会神的仆人，他们去看望她，整夜陪着她，陪她流泪，安静陪着她。然后天亮的时候，神的仆人过来跟他说：“姊妹，我帮你把孩子交给神，抱了这么多天不肯交出来的，干干心心的把孩子交给这个神的仆人。因为只有这个人进入了他的痛苦，整夜陪他。他从他的表情就知道他了解他的痛苦，他想分担他的痛苦。人在痛苦中最需要的是了解。”是安慰，不见得是答案，不见得是方法。我相信我们自己受过苦的人都会有这样子的感受，我需要的是新的鼓舞，是了解，是安慰，不是责备，不是定罪，不是方法，不是要求。所以在我们周围也有很多这样子的人，求神帮助我们，真的帮助。你看主耶稣对彼得还没有跌倒就先告诉他，你回头以后要去兼顾你的弟兄。两个以马忤斯的门徒离开了耶路撒冷，往耶利哥去，不，往以马忤斯去。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一句话都没有责备他们，他知道他们灰心，知道他们冷淡，知道他们离开了神旨意的中心。神对他们说不可，主对他们说不可以离开耶路撒冷，对不对？他们就是离开了，他们灰心了，他们离开了，他们走下坡路了。但是耶稣显现的时候从来没有责备他们。耶稣把从这个旧约先知书律法书上所有讲到耶稣的事对他们讲说，讲着讲着他们里面爱火重燃，讲着讲着他们里面火热起来，讲着讲着到最后当耶稣不见的时候，他们立刻起来，其实那天是晚上的，当夜就回耶路撒冷去，不需要要求，不需要定罪，人碰到的神，人得到的力量，他自己去起来走上行的路，自己起来会回到神旨意中间。他们需要的是恢复，那个恢复的爱，恢复的力量，这是我们需要的，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是主耶稣盼望的。他来就是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不光是那些没信耶稣的人叫失丧的人，多少失丧的儿女在外的浪子， 主耶稣来都是为了寻找拯救世上的，只要有一个羊，你说这已经是他羊圈里的人了，对不对？已经是得救的儿女了。只要有一只羊走迷了路，他出去寻找；只要有一块钱不在了，他点上灯细细的找，直到找到了。这个银钱失去了，就失去了他存在的目的和价值。主不希望我这个人在地上浑浑噩噩的过日子，跟他的旨意没有关系的过日子，没有属灵价值的来过日子，在那里不冷不热的过日子。主要把我们找回来，重新恢复他拥有我们，他拥有我们这个人存在的价值。你看找回来他这么高兴，把邻舍都找来，那更不要说那个浪子在外面，父亲天天等候他回来。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主耶稣的爱。所以约伯以利户在这里劝他 要回来，现在云暂时遮盖，好像你看不见神，但是太阳从来没有不在，云过去了，时间苦难过去了，金光要重新出现北方。哎呀，他给他新的盼望，叫他信心举目望天，等候那个日子。这是以利户非常成功的地方，他用新的方法新的态度帮助约伯，他给约伯提供了新的答案和解释啊。那么同时他也纠正了他错误的态度，他让约伯知道义人也会受苦，义人也需要管教，义人也会受挫，也会犯错，需要神来校正。那么神让所有受苦都不是突然的，他为了借着受苦来救拔我们，借着我们受苦的时候开通我们的耳朵，而且借着苦难把我们带到宽阔不狭窄之地，而且他在这里为我们预备的结局是让我们享受他席上的肥甘。所以以利户是非常正面的，把约伯的眼目去 用正确的受苦的态度去期盼受苦该有的结果。第三个，他给约伯新的盼望。约伯已经完全绝望了，绝望到一个地步他都对神埋怨，口出怨言，嘴巴犯罪。以利户却告诉他说，所有的苦难都是暂时的，暂时有云遮蔽，至终金光重出北方。他劝约伯 turn his eyes upon Jesus， 要把他的眼睛转向神。所以以利户虽然他不知道天上发生的什么事情，他也不知道约伯到底是为什么原因受苦，他也不见得都完全解决了约伯心中的困惑和问题，但是至少在这里有一件事情他最成功的，就是把约伯心中的翻腾给平息下来，他让约伯的眼目和他的心重新转向神，他让约伯那完全的绝望重新产生的盼望，在那里等候金光再现，好不好？这都是我们服侍主的人该学习的。好，时间快到了，我想神的显现，我们讲可能只讲第一次的显现，第二次的显现晚上讲，对不起，我就完全没办法照计划讲，所以切断的地方都不太一样，我想没有关系。那底下就讲到第38章，那最重要最重要的导演跟主角一起出现，就是我们的神，他出现了，等了37章他才出来，神一出来问题就解决了，神一出来，神一连串的问题让约伯心服口服，神根本没有直接回答约伯，但是神问的每一个问题都是一针见血的问题，神问的每一个问题，当你给答案的时候，你这个人就被神提升起来，这是神高明的地方。主耶稣来到地上一样，人家问他很多问题他根本答非所问一样，但是其实你仔细去思想，耶稣常常在别人问了他问题以后，耶稣反过来问你一个问题，然后那个问题里面其实就是答案。那我现在没有空去给你们举例了，这个人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主耶稣问他们旷野上面是什么东西，这个犯罪的人该怎么处理，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罪的，这个他有的是办法来回答他们，而且耶稣的回答都是一针见血的。那神在这里回答约伯的时候，神回答他两次对他说话都是在旋风中对约伯说话，所以在第31页我在这里特别提到为什么两次回答都要在旋风中呢，神对约伯讲话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对不对？神可以在异象中讲话，神可以像对以利亚一样，有大风，有地震，有火焰，神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方法，神可以像西乃山上讲话像雷轰一样，那神为什么在旋风中对约伯讲话？当然这是彰显神大能的一种方式，直接的回答就是旋风表达了神的全能， 因为旋风是很可怕的事情啊。我们在1979年、80年在美国中部读书的时候，有一天这个傍晚时间啊，这个收到这个 tornado 就是这个龙卷风的警告啊，让大家都要到地下室里面去啊。那个时候下班的时间，龙卷风从 Dallas 啊，在我们底下的德州 Dallas 那边经过，结果正好是下班时间，高速公路上很多的车子，那天多少的车子被卷到天上去哈。下班时间龙卷风经过的时候就死了100多个人。那龙卷风来的时候，你房子也被卷啊，车子也被飞到天上去，什么东西都根本地留不住你的。那个，所以它是很可怕的一个力量。那么神为什么要在旋风中对约伯讲话？当然是彰显他的大能。但是你仔细去思想的时候，其实旋风它在这里有几个特点，我在这里特别提到。第一个，约伯他本身的遭遇就像旋风一样。一来把他所有的产业啊，所有的孩子啊，所有的在这边所讲的哈，他震撼、摧毁、粉碎了约伯一切所拥有的，他的财富、他的孩子、他的健康、他的亲情啊，他妻子离弃他，他的友情、他人生的幸福，我弄打个 double quote， 就表示你所有原来认为美善的东西，他全部毁了，他突然临到，然后全部没有。所以你在美国几乎每一年都有好几次龙卷风经过美国中部，你就可以看到整个村庄被毁，整排房子被碎得一塌糊涂，然后你就看到那些人后来那些幸存者站在那里看着破碎的家园都在那里哭，所有的东西都掉了，照片、值得回忆的地方、房间的家具、房间的摆设所有一切的东西，甚至亲爱的家人可能都被毁掉，昨天才买的车今天不知道到哪去了，所有的东西就掉了，一夜之间全掉了，它是忽然来然后忽然没有，这个叫做旋风式的这个摧毁。第二个，他自己在旋风中，这个旋风就是一圈一圈一圈的转，所以转两三圈你已经不知道你自己在哪里了。有一次我经过电视看到他们这个人在比赛这个一种赛跑哈，就是你在地上大概要先这样子转转转转20圈，然后看谁先走到那个目标啊。所以转完了以后，每一个人东倒西歪，有人就直接趴在地上了啊，有人横撞横撞横撞，他们横撞过来，因为你转了20圈，你已经不知道你在哪里。就旋风一来，让约伯完全失去了方向，他不知道他自己在哪里，他也不知道出路在哪里，他甚至更不知道神到哪里去了。这是他遭遇的写照，一种旋风的经历，把他外面摧毁了，把他的里面弄得没有方向，他完全不知道我为什么受苦，他完全找不到答案，他完全找不到出路，他完全找不到神。而第三个，旋风虽然剥夺了约伯一切所有的，但是旋风也让约伯脱离了属地一切的连结，把他带到属天的境界。因为旋风就是从地开始绕绕绕绕绕往上去啊，他就把这个人从地的连结带到上面去。约伯的遭遇、约伯的经历、约伯的眼目、约伯的注意力都一直在地上，在他的苦难、在他的遭遇、在他的朋友、在他们的对话中，旋风把他带上去。所以底下的一段话啊，我们天然的生命都本来都是比较着重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境界，但是神却来提升它。神借着旋风把约伯的度量、约伯的信心、约伯对神的认识、约伯的生命等等都提到了一个更高且属天的境界里。他被神提升到一个地步，他在旋风中单独与神同在，他听见了从前听不见的声音，而这样的声音、这样的同在，是他从前在风平浪静的时候他听不见摸不着的，也是约伯在现今极其绝望与痛苦的处境中所最需要的安慰与肯定。我都觉得我怎么写得这么好，对不起哈。当神亲自遇见我们的时候，那些困惑不仅不再伤害我们，反而成为我们的笃定，反而成为正面的帮助，使我们对神有更坚定的信心。这也正是以利户在前面告诉他的，神借着困苦救拔我们，神借着苦难开通我们的耳朵。我想我继续念下去。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神在回答约伯的时候并没有直接回答他的困惑。我为什么受苦？你为什么挑我？ 你为什么不回答我？这是前面他的三个问题。神并没有回答他任何的一个问题，反而问了约伯一连串的问题，而这一连串的问题好像旋风一样，每一个问题都把约伯对神的认识提升得更高，把约伯对神的信心也提升得更高。每一个问题问完之后，约伯对神的认识就更进一步，每一个问题问完之后，约伯对神的体会和信心就更上一层楼。所以等到神都问完了问题之后，神也不需要再说什么，约伯就悔改了。因为神知道约伯所需要的不是解释，而是遇见神。他所需要的乃是再一次的坚定他所信的到底是谁。他需要知道的是，神不仅仅没有丢弃他，神仍旧爱他。因此苦难并非只是用来试验我们对神的信心，或是显明我们生命的实情，它更是用来净化并且强化我们的信心，来提升我们对神的认识和信任。所以苦难不是只是纯粹为了试验，如果为了试验我们的信心，让约伯遭受到这么可怕的苦，我们没有人敢信耶稣，对不对？如果神今天为了要试验你今天信心怎么样，下弟兄真想试验看你有几斤几两，把约伯的遭遇一下子临到你，我跟你讲，没有人敢信耶稣。所以苦难不是只是为了试验我们的信心，不是只是为了显明我们生命的实情，它是为了在这里净化也强化我们对神的信心。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信心动机不单纯，我们对神的信心有很多的错误啊。它来净化，它来强化我们的信心，它借着苦难来净化我们属灵生命的纯度，它也借着苦难来强化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它不光净化强化了我们的信心，它也净化了我们的生命，也强化了我们跟神的关系。它得到了被改变的生命，它得到了被改变的关系。那这是苦难被打发来很重要的目的。好了，时间到了，那个神第一次的回答就晚上谈了哈，解答不了我们明年谈。我们唱一首诗歌114首，因他活着。我希望弟兄姊妹都不要灰心哈，我相信今天这一段的信息讲到以利户，讲到神在旋风中给约伯的经历，跟底下神直接要回答的约伯，他是约伯记有点像上行之诗啊，把我们越带越高，越带越高，越带越高，让我们从一切的困境苦难中能够走出来，让我们的眼目可以从周围的人事物，从我们的处境，从我们的感受里面，能够更多的去转向我们所信的神啊。所以约伯的三个朋友的出现，剥他的皮，挖他的心，是为了让约伯认识自己。他很多那种不敢想象的这种犀利的言辞、刻薄的话、骂人的话、咒诅神的话，都是从前那个尊贵的约伯、爱神的约伯从来没有看到过的自己。好，因着仇敌的攻击，因着朋友这种无辜的冤枉，让他里面去那么痛苦的认识了自己。但是这个是需要的，这个是宝贵的，因为他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带到更深的祝福里面。我们一起来唱《因他活着》好不好？我们站起来唱。